他为了福音身陷监狱，他为了福音赴汤蹈火，他受了圣灵感动写作书信。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按着正义进入保罗书信的真理中。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保罗书信。
各位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蔡老师。在我们今天保罗书信的课程，我们要进入第55课，也就是提摩太后书的导论。若是您手边还需要我们课程的讲义，欢迎来信到电台的地址，或是以传真、以电子邮件和我们联络。今天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复习一下第54课，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5章和第6章教导关于教牧操守的问题。我们有两个温习题。第一题，请问在提摩太前书第5章1到2节，保罗对教会生活伦理的指示，关于对待老幼男女的原则是什么？答案是，总要清清洁洁的。第二个温习题，当面对传异端者他们的不敬虔与贪财，请问保罗是如何指示提摩太的？答案是在提摩太前书的6章6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那么今天我们进入保罗书信当中的提摩太后书。在第55课的课程当中，我们先来讨论关于提摩太后书的纵览。我们知道在保罗众多的书信里面，这一封信呢是语调最温柔、最使人感动的，这是保罗的最后一卷书信。那么提摩太后书呢，是当保罗在监狱里，在一个冰冷阴暗的地牢当中来撰写这个书卷。这个时候他已经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了，他深知自己时日无多，所以这封信可说是他写给属灵的儿子提摩太，是他的朋友，也是他的同工。这卷书表明了保罗自己临终的心愿，可以算是他属灵的遗嘱。那么这一封信的写作带有些伤感，保罗在监狱当中度过他生命中最后的一段时间，他自己知道即将离世。他这一次的监禁跟上一次，也就是在《使徒行传》第28章所记载的那一次的在监牢的生活是全然不同。那一次呢，保罗是被看管在自己所租来的住所当中，仍然可以继续的传道和教导，而这一次在提摩太后书写作的时候，他是被关在冰冷而坚厚的牢房当中，等待着审讯跟死亡。当时呢，是尼禄皇帝放火烧了罗马城，而他将这样子的罪嫁祸给基督徒。在主后64年开始，因为这样子原因，就展开了一场大规模的逼迫基督徒的行动。那么这一次的大逼迫波及了整个的罗马帝国，使得基督徒在社会上遭受到排斥，公开的受刑，甚至暗中的被杀害。保罗呢，就在这个时刻，他被捉拿关在监牢里，他在等待最终的判决。在这个时候，他写作了这卷提摩太后书。我们可以发现，提摩太呢是保罗忠心的助手。保罗曾经写过两封信给他，也就是提摩太前书和后书。同时呢，在所有的保罗书信当中，我们发现有6封信，提摩太都列为写信人之一。这6封信呢，有包含哥林多后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以及腓利门书。这几卷书信呢，保罗写作的时候同时都将提摩太列为写信人之一。我们了解 提摩太跟保罗之间真的是非常亲密的同工关系。那么提摩太后书的写作地点呢，我们了解这是保罗的最后一封信，时间呢大约是在主后66到67年之间，一样也是在罗马的监狱当中，大致是距离他写作提摩太前书约有5年的时间。那么我们知道在保罗第一次入狱的时候是在主后61到62年之间，是在使徒行传28章的背景，这段时间他写作了4卷监狱书信。后来他有一段时间被释放，大概是在主后63到66年之间，那么这一段他仍然旅行传道的这段时间，他写作了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那么最后这一卷提摩太后书就是在主后66年他第二次入监的时候所写的，甚至在历史上都记载了尼禄皇帝放火烧罗马城的这件历史，它发生在主后64年的7月19日。为什么记载这么详尽呢？因为从这时候开始基督教就被列为非法宗教，所以展开了被逼迫的一段惨烈的历史，一直到主后第三世纪这样子的情境才比较舒缓。所以保罗可以说是在一个划时代的使徒进入了教会的黑暗时期，保罗就是在这个时候殉道的。所以在提摩太后书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在内文当中我们就可以大致发现保罗自己在当时在监牢里面的一些情境，客观的环境，有一些人离开了他，有些人背叛他，而他自己的心境在提摩太后书的一些经文当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那么在我们的讲义当中有一个图表，我们比较了大致两次保罗下监的一些的比较的情境。那么第一次保罗在监牢当中呢，他的主要的原因是被犹太人指控他所传的道是异端，迷惑了一些的百姓。那么这一次第二次保罗的下监是被罗马人，也就是尼禄皇帝所率领的一次的逼迫。那么第一次的下监呢，保罗是住在租来的房子里面，生活环境还不错，可以接待一些人。那么第二次的下监呢，他几乎是孤单一人，真正的黑暗的地牢当中，环境恶劣。那么比较起来，在第一次下监的期间，保罗仍然有机会见证基督，而且他仍然有得释放的指望。第二次下监的情境呢，比较起来在提摩太后书我们发现他没有任何传道的机会，而且是在等候判决的一种情境，所以在第一次跟第二次下监的情境当中是非常的不同。那么我们下面来思想在保罗写作提摩太后书的动机与目的。这卷书信主要写作的目的是为了要激励和挑战提摩太去承接使徒的福音事工。在这卷书卷我们知道保罗在整个的生命走向终点的时候，他非常迫切的渴望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来承继他的衣钵，他借着这个书卷激励挑战提摩太要承接使徒的福音事工。在当时的情境呢，我们知道在书信当中的4章12节，保罗说我已经打发推基古往以弗所去，这很可能呢当时提摩太已经离开了以弗所，而投身在马其顿或是亚西亚的福音事工当中。我们可以想象当保罗写信给提摩太，而在提摩太还没有收到这卷书信的时候，保罗已经遭到处决。我们可以体会当提摩太收到这卷提摩太后书对提摩太是何等的重要了。甚至有一位属灵的作者，他在想象当提摩太在整个教会遭到逼迫这样子的情境当中，他极度的孤单主力着，他如何在这充满着暴力和忧伤的环境当中继续持守福音的真理，继续站在 这样子的根基当中来传道呢？他似乎尝到了绝望的滋味，他期望这个困境要很快的过去。不过我们知道这个困境没有很快的过去，甚至持续了几百年的时间。那么在保罗处决之后的一段时间，终于有人把这封信送到了提摩太的手上，再度借着书信将热情倾注到这位伤痛的心灵当中，而且书信当中吩咐提摩太再次要依靠这位又真又活的主，因着耶稣基督为着福音刚强起来。所以在书信里面我们会看见保罗对他的同工彼此之间的关系，他渴望要再次见到提摩太和马可，同时呢他也提醒请提摩太预备那些书籍和皮卷，我们了解那就是圣经的书卷，保罗渴望在监狱当中他仍然要继续的研读。虽然保罗没有办法再次亲手再读到这些的书卷，再次见着他亲密的同工，可是他生命当中的渴望却真正传递给提摩太，他挑战提摩太要继续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可以了解在这封书信当中保罗写信的语调当中几乎交织着一些阴霾，可是仍有一些非常荣耀的语句交织在这一封书信里面。他说到我现在被焦点，保罗说到底马离弃我，这些语句真的有些悲伤，不过在保罗向来真诚而且向提摩太袒露自己受伤的心灵当中，也促使着提摩太与他一同受苦。即使他自己即将面临到审讯跟死亡的阴影，这封书信也同时有一种胜利荣耀深切感恩的语调。保罗并没有沮丧，他也并不是在失望当中，他有一个确切的盼望，以至于他有一种感叹，他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是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所以这是在保罗生平当中的最后一卷书信，在他自己寻道在即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他对神的信心仍然坚定不移，他将自己侍奉主的态度信念内心的感受一一告知提摩太，借此鼓励提摩太要为基督忍受一切，完成传福音的职务，并且嘱咐他自守，以及嘱咐提摩太要谨守，而且竭力抵挡异端。这个书卷可称作保罗的遗嘱以及凯歌，感人至深。我们发现他对各个时代的基督徒一样发出了同样的挑战。这卷书呢，在文辞、风格以及内容的层次上都跟提摩太前书很类似，书中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课题，包含有基督的精兵、贵重的器皿以及圣经的性质，还有保罗自己胜利的宣告等等。从这些特殊的课题当中充分地反映出保罗的心肠和他的关注，他所关注的乃在正确的教义、巩固的信心、坚强的忍耐以及无尽的爱心。在这卷书信当中，我们仿佛跟着保罗一起走进了生命的尾声，而走进他生命胜利的光明当中。我们休息一下。良友圣经学院，我们今天所进行的课程是保罗书信第55课，我们所讨论的主题是提摩太后书的纵览。若是您手边还需要我们课程的讲义，欢迎来信到电台的地址，或是以传真、以电子邮件和我们联络。 在我们今天提摩太后书的纵览当中，我们了解这是保罗劝勉提摩太，他以他自己生命当中侍奉的忍耐，以及在一些临别赠言当中鼓励提摩太。那么这一卷书信有几方面的要旨，我们可以一同来思想。第一个要旨呢，是在第一章的3到18节，保罗谈论到基督徒侍奉的根基。基督徒侍奉的根基，保罗心里的负担是要感动和挑战他年轻的接棒人提摩太，要他继续见证基督，要忠于基督里的呼召。其中所要付的代价，就是要为福音而受苦。保罗知道要告诉提摩太这件事情实在不是那么容易，特别是这位年轻的同工也正面临着严厉的考验，而且在困难当中是不断的流泪学习的。不过保罗有办法来激励这位同工，他自己呢是在那位34年前首次见过的主耶稣的脚前，他透露他自己所经历所学习到的。他知道福音的根基是非常稳固的，所以他先提醒提摩太，你我侍奉的根基。从这个当中，他提醒提摩太恢复信心，他就不至于胆怯。所以保罗在这段经文当中呢，他会提出基督徒侍奉的根基，他自己的以及提摩太的。我们了解提摩太的自己的侍奉的根基，包含他自己在家庭当中所接受到的属灵教育，他自己所经历过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工作，包含侍奉上的呼召，甚至与属灵肢体之间的连结。那么第二个重要的要旨呢，保罗提到关于主工人的形象。主工人的形象在第二章的经文当中呢，保罗用了非常多的隐喻来比喻描述主工人的形象。那么保罗向提摩太确定了基督徒侍奉的根基之后，保罗论及侍奉的本身，他在修辞当中用这些隐喻来描绘这些人物事物以及行动。他所用的隐喻呢，我们发现有包含在场上比武的运动员，有劳力的农夫来形容属主的工人，而且他挑战提摩太要成为一个好工人。另一方面呢，很可能保罗当时是在监狱当中的状况，每天都看到这些罗马的兵丁，所以他也引用了一个士兵的隐喻，他说我们的服侍要好像耶稣基督的精兵。所以用这个耶稣基督精兵的隐喻来挑战提摩太如何来成为一个主的好工人。还有一个隐喻呢，是用作贵重的器皿来提醒提摩太要羡慕成为主手中贵重的器皿。所以在这一段第二章的经文当中，保罗用一些比喻隐喻的方式来描述主工人的形象。还有第三个要旨，在这卷书信当中非常重要的，保罗提醒提摩太关于末世的危险。关于末世的危险，保罗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他预先警告提摩太关于那个将要来到世上这一段的艰难的日子，这受压迫的日子。使徒通常称这个时期称作末世。有时在新约圣经里面，末世呢这个词语是指着整个弥赛亚的时期，包含了主后的第一个世纪。其实我们知道末世呢一直到现在仍然称作末世，而在主再来之前都是这一段所谓末世的期间。那么在使徒的书信当中也实质教导我们，在末世的危险当中，许多世界的状况是越来越差。那么当我们研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是在提摩太后书的3章1到9节以及13节，保罗提醒劝勉警告，要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所以我们不仅要观察在经文当中如何描述当时保罗所面临的末世的危险，那么我们也要注意保罗与他的读者，包含提摩太，也包含我们现在在研读这些书卷的信徒，他所分享的在面对末世的危险如何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呢？保罗的劝勉当中不是要恐吓我们，乃是要激励我们有更大的忍耐来面对末世的危险其中的挑战。那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旨在提摩太后书，乃是提到神所默示的圣经。这个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三章16和17节，这一段经文呢可以说是圣经当中有关于神圣默示的一段经典的论说。在这段经文当中，保罗从提摩太后书的3章15节提醒提摩太说，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然后在接下来的16和17节，保罗教导圣经是有什么样的特质呢？他教导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神所默示的这个字眼呢，在希腊文的本身的字义当中，说成白话就是神吹气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圣经的书卷它不是单单的文字的记录，乃是这个文字的记录是上帝所吹过气的。那么神吹气，其实这一幅图画我们非常熟悉啊，在最早在创世纪当中，当神创造亚当的时候，虽然是用地上的尘土，可是所不同的在神的形象当中，乃是神在亚当的鼻孔当中吹进了神的生命之气，亚当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当提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让我们体会这些借着使徒们、先知们所写作的圣经的书卷也是一样，神所吹过气的。所以神的话呢，是神活泼长存的道，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产生生命的效验。所以在整个提摩太后书的纵览的图表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主的话贯穿全书，是保罗要传给提摩太纯正话语的规模，也是真理的道。那么整个神的话语呢，是保罗生平他所诵读、他所传道也引用的神的话语。那么他提醒提摩太，这也是提摩太从小就明白的圣经所领受的神的话语，那么是整个他们传道服事真理的规模，整个福音真道的根基都是在神的话语，是神所吹过气的、神所默示的圣经当中。所以这是保罗生平当中他非常注重他服事的根基、他服事的准则都是神的话。所以他在这样子的经文当中提醒提摩太，同时也教导了圣经的教义，这是神所默示的话语。那么在提摩太后书的要旨当中的最后一项，就是关于保罗的终末之言，就是保罗对提摩太的最后的遗言。在这个当中我们会看见一段非常迫切而且带有得胜但是又非常温柔的语调所写成的一段经文，在提摩太后书的4章。那么这一章圣经呢，不仅是全书的高潮，说真的也是这一位来自大树的使徒他个人生平记录的高潮。这一段经文包含了他自己胜利的宣告，就是在提摩太后书的4章16节到8节。提摩太后书的4章16节到8节，我们翻开我们的圣经，我们来一起诵读一下在保罗生平当中这个胜利的宣告。 第六节，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没错，这就是使徒保罗著名的临终的遗言，是超乎寻常的。保罗正是一位最有知识、最有影响力，也最受爱戴的历史人物之一。他为我们留下了他著名的临终的遗言。保罗面对着死亡，他被控告是拿撒勒人耶稣的门徒，他关在冰冷的罗马的监牢里，在这儿与世隔绝，他只能有一两位朋友来探望他，陪伴他的只有纸笔和一些书卷。保罗知道自己很快就要殉道了，他谈论殉道没有那么悲观，他说是要被交奠离世的时候。他写信给他所挚爱的儿子提摩太，说出了最后的遗言，把整个领袖的棒子交给了提摩太，提醒提摩太一些重要的事情，鼓励他要坚持信仰。我们可以了解，当提摩太收到这封书卷以后，这每一字每一句对他生命的影响，这是他所最亲密的师父最后的叮咛和嘱咐，这是保罗书信当中最感人的一卷书。相信在你我诵读这样子的书卷的时候，我们也会得着激励，我们的生命当中不论经历什么样的苦难波折，也一样要经历这样子的安慰。最后我们有两个温习题。第一题，请问提摩太后书是在保罗书信当中的次序是在哪一个位置？请问提摩太后书在所有保罗书信当中的次序是在哪个位置？第二个温习题，请问保罗写这封书信的主要目的是什么？请问保罗写作这封书信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感谢耶稣，你真的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是一路平顺，但是谢谢你在每一个患难当中你都赐下安慰，在每一个黑暗的情境当中你都赐下亮光，在我们所不能的地方你都赐下你的能力。谢谢你主啊，真的知道我们不论跟随你多久，我们服侍你多久，我们的生命当中仍有软弱，我们仍然会胆怯，我们不是像我们所期待的自己变成一个属灵的超人，但是谢谢你在我们每一个软弱当中，当我们向你诚实的敞开时，你赐下能力，赐下安慰。谢谢你，你更赐下圣经的书卷，引导我们站在你的真道当中，坦然地面对生命当中的每一个挫折。谢谢耶稣，成为我们的爱，成为我们的力量。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我们今天介绍完提摩太后书的导论，我们下一课就要进入提摩太后书，我们要讨论侍奉的根基。我们下一课再见啦，拜拜。